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哎呀，飞机停了，然后有一群警察上来了。竟然有一个人用广东话跟我讲：“欢迎你哋到美国。”就是欢迎你们到美国来。你们这些教友，你们先下来哈、啊，跟着我走，我带你们去办这个入境手续。他们是美国国务院派来的。一看就是亚洲人。我当时见到警察上来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我以为怎么又来警察呀、啊？这么多年，我们心里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一见到警察我们就紧张，我们就觉得这麻烦来了，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反应。哦，没想到这个穿着警服的他一上来他这样讲。我们就跟着他就去海关的那里办这个手续入境。这个时候才觉得终于有人把我们当人看。我是中国人，我离开中国快四年了，我跟美国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美国一直帮助我。就中国他并不把我当人看。我被中国迫害，我甚至离开了之后我还受迫害。美国这边他说人道救援的缘故，我把你们当人，人就有人权，不让你们进来，我保护你们。我当时就想想我自己就在那里去一边想一边流泪，就在那哭。首先我是个基督徒，我是牧师，我通常会为家庭、为教会、为这些孩子宗教上的和生活上的这些艰难导致我难受，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这种情感。那天是第一次，
讲话的人叫潘永光，是位牧师。他所侍奉的教会叫五月花教会，之前的教会名是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潘永光带领着他教会的60多名成员，2019年夏末从深圳出发，历经韩国的济州岛、泰国的曼谷，最终在2023年4月7日抵达了美国的达拉斯，完成了这趟耗时3年半的逃亡。没有什么比命运更无常，潘永光的人生原本是和美国或者牧师都距离非常遥远的。他出生在广东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那是距离改革开放最近又最遥远的地方。
其实除了珠三角以外，越西越北都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山沟贫穷愚昧，大概2000年之后才有高速公路。不过在那附近有一条江，西江，我小时候几乎是只能坐船，因为那是山区，公路很不发达。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会说话，一直到8岁才会说话。我还记得大概5、6岁的时候别人笑我说我是哑巴，但是到了8岁我就突然间我就会说话了，而且说的好像是蛮准确的，别人也都听得明白，那老师就让我去上学。
传道授业的牧师 曾是一个到八岁还不会说话的小孩，会说话后去上了学，潘永光的天资开始展现，学业成绩一直都非常好。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学业出众但家庭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学生都会选择在初中毕业后考中专，因为能学一个实用的专业，早几年参加工作给家里经济上的支持。潘永光也做了同样的选择，学习拔尖的他考去了中专。
我是中考考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去了一个卫校里面去中专里面去学医。那时候我爸是想着我快点去赚钱，太穷了，所以我就一直去那里读。我那时候读的是外科，从中专一直读往上读到大专这样子，一直上到99年，后面我就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上班。一直觉得哈，就是这辈子就是做医生，我也很喜欢做医生。我去医院实习的时候已经是很像医生了，在这个离我家乡很近的这个德庆人民医院，穿着白大褂挂着一个听诊器，我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人家如果不看我那个牌是实习生的话，人家就觉得我是主任似的，病人就根本就看不出，我就直接就给人家看病了。所以在那实习，后来也在那工作了2年。给我一个非常痛苦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救了一个车祸的一个孩子，男孩18岁，腿的这个股碎了，整个腿这个没有办法给他截肢了，然后他的胃部因为一条钢管插到他的这个腹部去了，他的胃和肠的部分都给他切掉，就那次手术做的还是蛮成功的。不过后来这孩子出院之后，我送他回家的，那之后这孩子他自己不想活死了，死掉自杀死了之后，我就很那时候震撼很大。我觉得那2年我是一直蛮有这个依着父母心的那个心肠的，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但是我蛮爱这些病人，能够帮到这些病人我觉得挺开心的，所以那回对我自己冲击很大。我其实跟他有联系，后来他的父亲跟我说，他就压根就没办法接受，他就觉得他这辈子完了，没办法做人了，他对自己的人生还18岁多，还没满19岁。我就想起小时候学的鲁迅写的文章，说他原来怎么学医，后来就开始重文，他就觉得这个医学只能救人的身体，它要改变人的精神。
但命运并没有给潘永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新的磨难很快就出现了。就在他刚在医院站稳脚跟之际，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作为长子的潘永光此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母亲。在深圳打工的姐姐提议让他带着母亲一起搬到深圳，一是姐姐也可以帮着照顾母亲，二是深圳有着更好的收入，还有更好的未来。没有太多人生选项的潘永光接受了姐姐的建议，带着母亲搬到了深圳。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教，这个改变他此后人生的信仰。
那很难受啊，没有什么方向的，因为我去到深圳我也找不到医院上班。我那时候以为可以，其实是不行的，我的学历不够，那深圳的医院都需要相当的 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我去到深圳之后，我是去到一个教会里面跟我姐姐他们在一起呀。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帮我找工作，一个香港的弟兄就跟我说，你干脆去那吧，找了一个公司。他就跟那个老板打电话，都认识，是一个电子生产这个手机和电话机的，是个香港的公司。然后他就直接就让我去那，我在一个行政部里面做这个行政助理。当然那个公司是一个，他的老板和他的高层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基督教的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礼拜天有活动，他也会常常组织他的这些员工去参加这些活动。对于基督徒来讲，在里面是活得蛮滋润的，礼拜天可以去聚会啊，是礼拜啊。通常那老板会把那些传教士给带到他的工厂里面去做传教的工作。我就常常会联系那些传教士做翻译，或者是这个香港话翻译成普通话。多的时候每个礼拜七八个从香港过来都有的。当然圣诞节的时候那所有人都去，老板是准备了很多的礼物啊，人人有份，所有人都去。然后就请这个一些传教士在台上这布道和讲福音。那个场面倒是很热闹的。
在周围人的潜移默化下，裴永光开始读圣经，开始了解基督教。这段日子每次他回忆起来都是充满着简单、快乐和好奇心的。
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我读圣经我很有感动，而且看这些基督教的书籍蛮多的，我就常常会发出疑问，对圣经里面的内容发出疑问。然后我的传道人他就安排我，我还没受洗的，安排我一个工作，因为我那时候住的离教会很近，他安排我做教会的书籍的管理。那我很喜欢看书，所以那个头一两年我就一直翻那些书，大概有1000多本书。我也是透过这些书，我对基督教的历史啊各方面的这些教义啊会有比较深的认识。好像是浴缸差不多的一个大盆子，一盆水进到里面去全身，然后白色的这个袍子，洗礼袍。教会给我预备了一束这个百合花，圣经里面有百合花代表圣洁，洗净你的罪啊。那洗完就上来了，那就把花给送给我，就拿回去养着呗，没几天也就谢了。
接受洗礼后，潘永光在教会里承担起了更多的工作，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做起了全职传道人，一个工资来自于教友众筹的职位，月薪只有600块。他在工厂的工资一个月有3-4千，但潘永光觉得很值得，因为信仰在他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只是这个信仰之路的第一步，他还有个更明确的目标，当一名牧师。
我成了传道人之后，我是想到香港的剑道神学院去上神学，我也去预读了好几门的课程，但是对那个神学院本身我有一些好像在这个学术的方向上我并不完全认同，也没有去。 直到07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神学院来到深圳做培训，那这个呢是属于美国改革中长老会的，他是在美国加州注册的，是由一些华人的顶尖的神学家建立，然后他们会来到国内参加各种的培训，我就参加了这个神学院的学习，那他们也就成了我的老师。多的时候其实他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开课，像成都啊、东北啊、广东啊，所以能数得名出来的牧师里面就有几十个，所以这一个神学院可以说是在中国的牧师的黄埔军校。
现在中国大陆有大约1000到1200万的天主教徒以及5000到6000万的新教徒，潘永光所信奉的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宗派。有一个了解中国基督教会的关键词，三字教会。三字指的是自治、自养和自传。再稍微具体解释一下，自治指的是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的是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是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以及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会不得有海外关系。三字教会也会被称为三字爱国教会，多了爱国这两个字，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爱国就等于爱党，所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在中国大陆合法传教的必要条件。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基督教各宗派是中国的教会，需要听党的话，即便共产党信奉的都是无神主义。因此像潘永光这种被来自美国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学术功底所折服，进而产生追随心态的，无疑是违反了国家的基本宗教政策，而且还擅自跳过了党和政府的政策管控，直接接受对方的培训和指导，更是错上加错。
从我13年开始，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警察他就会定期的请我喝茶。在中国政府看来，我跟美国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些学习，我成了勾结海外的反华势力，成了这个美国改革中长老会在中国的代理人，那么这个罪名就大的有点吓人。那个国安局的警察时不时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采访我，特别关注就是说我们考核牧师安利牧师的事情。所以到14年我要考核安利牧师了，那个时候反复的多次的这个找我啊，甚至是找我们全教会啊，把我们全教会的这些弟兄们啊都拉到派出所去审啊。在他眼中看来，就是我成为牧师的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上级单位来给我认证和加冕，大概是这个概念吧。因此这件事情就会闹得，他甚至掌握了我这些牧师什么时候从美国来，有谁哪一位牧师要来，来了以后呢你们的活动日程是什么，他们都掌握了。14年9月18号那天，就是突然间主要是我们教会好几个，其他的也是跟我们一起的，有两位这个传道人需要考核的，那他都把我们这个几个教会的这些人全部都拉到这个公安局去，然后审了半天。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在这之前我们就出于别的原因，因为这个行程没有办法弄好，我们取消了这次行动。这个消息他们好像国安并没有侦查到，所以那几个牧师都没有来。 啊，但是这是很意外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后面有这样的行动，我们取消了就取消了，但是那回警察来了以后把我们自己也吓一跳。所以到了我们10月14号我们就去了香港，啊，然后那几个牧师也到香港，啊，我们是在香港考核案例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非常觉得，哦，原来我们还不太重视的这件事情国安是非常重视，大动干戈。那我们就知道，哦，他看我们的眼光跟看别的还真的不一样。
潘永光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顺利通过了考核，成了一名牧师。他把很多来自美国神学界的经验和理念用到了自己教会的管理和组织架构的建设上。其实这个过程和很多中国的公司引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是很相似的，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可以让教会的管理和组织架构更合理、更透明、更人性化。
当然我考核通过了之后，那当然权威性是增加了嘛，那大家都确认了嘛，无论是在神学上和这个管理的模式上就会更进入一种传承和一种体制，在管理上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更多的商议啊，彼此也有更多的制约，对，无论是活跃度还是亲密度都会更高，彼此之间也会更信任。原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人数是30-40个，大概每年会有增加10-20个这样，所以到后面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会增长到100-120，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过孩子也增长得比较快啊，这个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会不断的这个结婚啊生孩子啊，我记得有一年最多的是有9个孩子出生。12年我儿子已经4岁，教会里面的孩子越来越多。我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幼儿园去让他学那些东西呢？我有一次很惊讶的，我儿子2岁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神学的课程，有一个人逗他，因为听到他嘴巴里面说了一节经文，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人家就逗他，那所罗巴伯生谁呀？他就叽呱呱的，就是把整个圣经马太福音1章啊，这个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谁生谁谁生谁的背了出来，哇，这个全场都很震撼。你就是说，这孩子谁的呀？这个他把这个背下来了。这怎么做到的呀？我不知道。我后来查出来，这2岁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圣经的播放器，他一摁就摁到这，摁了他就听，呀，听了1个多月啊，他就把这个给背下来了。他每天他就是，他没有别的玩具，他就每天就用这个做玩具。那我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我就非常的高兴啊，我说这个我为什么要送他去幼儿园呢？我让他成天背圣经不挺好吗？所以我就开始教他认字啊，教他背圣经啊，这样。所以他也很神奇，他就是拿着那个播放器成天听听听，听了以后他就会背，然后就再打开圣经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认，他一会他就把那字给全认了，认了他就能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带他去坐地铁，3岁左右，那时候深圳只有一条地铁线叫罗宝线，他就盯着那个路牌，他跟我说，爸爸，这里写错了，不是罗宝，是保罗。他知道有保罗，他不知道有罗宝，但是这写错了。 那我就觉得，那我赶紧这个不要让他去幼儿园啊什么之类的，而且钱也花的也多，也很贵嘛。那别的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办个我们自己办一个幼儿园差不多，我说。所以那时候就有六个孩子，我就开始琢磨怎么办这么一个学校，像幼儿园似的，就用我们聚会的地方给他们上课。那个时候只有三个老师，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有六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唱诗歌，读圣经，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课程，像这个文言文的诗篇，那我是用这个来教他们文言文，也教他们一些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圣经的原文，希腊文，让他们学一些，也教一些英文。当然这个每天都像体育课，这个附近有一个公园，让他们在那里去跑步运动，就有一点像中国传统的私塾，大概是这样。
基督教办教育在中国是有些历史的，中共建政前很多国内的一流大学都是基督教会办的。虽然这么类比潘永光的小私塾有些夸张，但潘永光当时是很有信心的，把这些孩子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培养成才。但潘永光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从大概是09年10年之后吧，在广东，特别是在深圳和广州，教会的发展是非常的蓬勃的。我所去到的这些教会，我几乎都能感受到大家都在发展，跟城市的发展有关系，也跟大量的农村的人口涌入到城市有关系，也来自于这些就是牧师长老的素质和水平都在迅速的提高。这些教会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教会的下一代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强调孩子的教育不能再送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公立学校去被洗脑，教会就开始办起这个学校。与其说学校，它倒不如是一个读经班。对共产党来讲有两条红线，第一个就是涉外勾结这个海外势力，第二个就是对下一代进行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灌输，这是突破了他的红线的。所以从一开始他的法规里面就规定说，未满18岁这个未成年人还是不可以向他们传教的。当我们开始对我们的孩子进行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在这点上他在争夺这个孩子的灵魂。
2012年开始，教育局的官员和当地的警察就开始联合执法，从告诫家长的警告书到威胁要以违法办学来抓捕。潘永光说，这六七年下来他收到的警告书不下三四十份。疲于对应政府的他开始不断的思考，这里还能不能安稳的待下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到了18年12月9号，就是我们 的哥们这个成都确基督教会王一牧师他们教会被冲击了之后，那我们就很强烈的意识到要走了，再也没有空间了。
2018年12月9日，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被成都警方突袭，100多名教会成员被以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等罪名抓捕，虽然其中大部分人随后便被释放了，但教会的牧师王怡，这位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颇具声望的牧师，在一年后的19年12月被判处了9年监禁，罪名是 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王仪牧师的被捕让潘永光和他教会的成员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之前我们一起读神学，彼此的交往有十多年了，每年我们都会见好多次面，我去成都就住他家，所以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王毅这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还是待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才离开呀。之前还是有幻想，我们整个教会都没有要离开的计划，我们也都不愿意离开，很自然的想法啊，甚至是我们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啊？去深圳这么好，我自己也是，以前有也曾经有人跟我讲过说，哎，要不要考虑到别的地方去，考虑出国，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啊？我讲广东话，我吃的是粤菜，全世界还有哪个城市比深圳更自由、更繁荣、更合适我？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有这么一帮弟兄姐妹，我没有了这群弟兄姐妹，我这个牧师没有意义。那个时候其他人都觉得也有工作，在深圳大家都是生活了这么久，而且教会还在不断的去增长。但到了2019年的6月份之后，整个深圳的这个气氛几乎凝固了，深圳是处于一个这个宵禁的状态，因为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从6月份开始，好长好长的时间这个反送中运动，但是6月份开始深圳几乎开始戒严，警察会非常紧密的找我说每个礼拜有什么活动，你有什么计划，在街上警察保安到处都是，他也进行这个演练，随时开到香港去镇压这个反送中运动。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哦，连香港这个东方之珠都要陨落了，香港都要变成这样子了，那深圳恐怕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就想说，哦，想想办法，大的孩子看能不能先出去，找个地方在外面待几年，有可能后面他们也出不去了。当时教会长老会就考虑说，哎，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主意啊，我们没关系嘛，但是孩子总是得给他们创造点条件，给他们有点盼望吧，这孩子也长大了。所以教会长老会就派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俩有着这个韩国的签证，然后就派我们出去说，要不你们俩找找看是不是在韩国有没有合适的学校啊，让这些孩子先出去。那我们就去了，那是9月24号我走的。那当时走的时候很匆忙，我也连回程的机票都买好了，我就拿着这个韩国的旅游签证就去。当时也谁也没有想过说，去了以后就没回来了。我也是那一次离开了深圳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过呀中国一步。
带着万般的无奈，潘永光不得不踏上了一趟没有归期的旅途。他和他教会成员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党国的警察和国宝， 此时的时间是2019年的8月。几个月后还会发生一场席卷全球数年的疫情。中国的深圳，韩国的济州岛，泰国的曼谷，美国的达拉斯，这是一趟注定充满艰辛和苦难的逃亡之旅。我们下集接着聊。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